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要培养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我们应该常常让他从事一些富有挑战性、启发性、有趣又带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经济宽裕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去各种才艺班，其实呢，家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教室。美国有一份杂志叫做 Parenting， 为人父母，它提供给我们十个家庭活动，大人小孩一起参加，寓教于乐，很值得我们试试。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活动是什么。首先，您必须要把电视机关掉，或是限定小孩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现在的孩子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就跟电视报道，吃过饭之后呢，大人也往往会加入，看着看着就到了睡觉时间，整个晚上电视成为家里的主角，父母和子女相处交流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要展开家庭活动，首先请您把电视关掉。电视关了之后，第一个要向您介绍的活动是家庭剧场，由孩子自编自导自演，喜剧、悲剧、闹剧、歌舞剧、即兴演出，或是事先经过编排都可以。爸爸妈妈是台下的观众，兴致来的时候也可以上台扮演一个角色。从编写台词、设计道具、服装到完整的呈现，对孩子的组织还有表达能力都是很好的训练。第二个家庭活动是比较静态的，大家坐下来一起说个故事。怎么一起说呢？爸爸起个头先说上一段，妹妹接下去，然后爷爷再接上一段，这样轮着一人讲一段，一直到故事有了结尾，以后就是编排家庭话剧的好剧本了。第三个活动跟文字有点关系，现在人的文笔越来越差，把小孩送到作文班是一个做法，但是呢，不如平时就多给他练习的机会，比方说让他写一封有内容、条理分明、叙事清楚的信，或许他刚刚看完一本好书，叫他写封信给朋友，把书推荐给他，或是写封信给书的作者，告诉他这本书带给他有多大的启示，还有多少的欢乐。接下来我要向您介绍的第四个家庭活动，这个活动不需要特意安排，那就是朋友来拜访的时候，让孩子也待在客厅里听你们谈话，外面的世界、不同的想法都会因此来到孩子的面前，扩展他的思维还有眼界。第五个，您跟您的孩子可以一起做的活动，就是一起去上一门课，像烹饪课啦、舞蹈课啦、画画、钢琴都可以，共同学习、共同切磋、彼此勉励。小孩会因此认识父母的另外一面，父母呢，也会因此更了解小孩的个性以及学习能力。我们需要室内活动，也需要室外活动。有机会就把孩子放出去玩透透气，但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您也陪着去。选一些大人小孩都能够做的活动，像骑自行车、徒步旅行、游泳、溜冰、打球等等。除了运动之外，有没有可能外出旅行呢？旅行最能够增广见闻，开拓心智。如果没有钱做长途旅行，那么就坐公共汽车到城里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巷弄里寻幽访胜，或是去参观一家工厂，去一家风味独特的餐厅尝尝小吃，让孩子能够有不同的生活体验。 第九个活动，我们又回到家里。孩子是最能把工作当成游戏的。如果您必须在家里敲敲打打做些修补的工作，不妨让孩子当您的助手，递工具、跑跑腿，或是呢，跟您做一些简单的木工，钉把凳子，做个桌子，从选材料、钉钉子、上油漆，都尽可能的让他参与，费时，却是孩子学习的好机会。最后一个建议是，您和您的孩子一起做一些艺术性的活动，拿一张大纸，大家一同画张画，不要只用画笔，手和脚都可以用。还有海绵、树枝、石头、鸡骨头都是作画的好工具，甚至呢，加进胶水、胶带，任何的材料，做一个组合性的劳作，大人小孩都充分发挥想象力。十个家庭活动都为您介绍完了，您觉得怎么样呢？不妨挑一个来试试吧。
听众朋友，今天跟你练习的英文字有一个特点。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字有两个音，两个发音，在不同的用法，它的音会变。今天这个字是 W-O-U-N-D。 W-O-U-N-D 有时候是 wound，有时候是 wound。 wound 这个字是受伤或伤口的意思。下面跟你练习两句话。第一， I have a wound because I was not careful and I cut myself with a knife。 我有个伤口，因为我用刀的时候不小心切到自己。 I have a wound because I was not careful and I cut myself with a knife. I have a wound because I was not careful and I cut myself with a knife. 第二， His words were like a wound to my heart.他的话在我的心里好像伤口似的。His words were like a wound to my heart. His words were like a wound to my heart. 但是 W-O-U-N-D 这个字也是卷起来或卷绕的意思。W-O-U-N-D 读 wound 的时候，它是 wind 的过去式。下面跟您练习一句话，在这句话里头 W-O-U-N-D 被用两次，第一次我们把它读 wound， 第二次读 wound。The bandage was wound around the wound. 用纱布包扎我的伤口。The bandage was wound around the wound. The bandage was wound around the wound. 请注意，在这句话里头 ,W-O-U-N-D 这个字用两次 wound 和 wound。 The bandage was wound around the wound。 我们也把刚才读的头两句话再读一遍。 I have a wound because I was not careful and I cut myself with a knife. 第二, his words were like a wound to my heart. Wound 和 wound 都是 W-O-U-N-D。这个字我们每个人时常用，我也希望您常常用 W-O-U-N-D。 现在请跟着我说吧，两个读法 Wound 和 Wound。
我的朋友辛迪跟随我们的世界之轮团队去过中国，他谈到他是如何沿着胶州市中心那么一条弯曲黑暗尘土飞扬的小巷里行走的。辛迪不禁盯着这些低矮的小土屋，地面上到处都是泥土、垃圾、狗，孩子们、邻居和一些年轻人跟随着他进入到一个贫民窟的迷宫里，他的目标是一位15岁的少年何振康的家。在2003年，世界之轮团队在那个城市里分发轮椅时，何振康得到了一个轮椅。何振康出生时就带有与母亲一样的遗传疾病，一种软化骨头、矮化生长的疾病。当我的朋友辛迪进入到通往他们家的土拱门时，何振康的父亲在那里迎接他。他转身看见何振康推动着一辆精致装配的轮椅从昏暗的土屋出来，脸上堆满了笑容。您好，他用标准的英语说着，这着实让辛迪吃了一惊。谢谢您的光临，他说。在2003年他得到那个轮椅之前，他从没有上过学。作为一个孩子，他生长得很快，他的父亲发现很难再背着儿子行动。父亲叹息着用中文说，回想起当初真让我们悲伤，虽然何振康不能行走，但他却很聪明。然而在2003年，悲伤随着一个奇迹般的轮椅礼物化为了欢乐。从那时到现在，何振康的新轮椅一直载着他去上小学，在那里他学会了读书、写字、说英语，并且成为了一个电脑能手。我喜欢音乐和历史，他咧嘴笑着说，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那么好，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来帮助像我一样的其他人，我敢肯定我能做到。就在此刻，辛迪注意到何振康的父亲睁大了眼睛，眼里噙满了泪水。何振康的父亲是一位自行车修理工，没有接受过教育，从没有奢望过任何梦想，而今天他第一次听到聪明身带残疾的儿子敢于想象成为一名医生，一名愿意帮助像他自己一样孩子的医生。何振康的父亲低声说道，听到儿子所说的话，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个轮椅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梦想。世界之轮团队还给我们带来一本圣经，并且给我们做了许多的讲解。现在我所看到的希望是那么的真实，我的儿子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我不知道说什么来表达我对你们的谢意。不必道谢，因为在这当中有着难以置信的贫困、眼泪、自豪的微笑，家人谈及那份不可估量的财富时所享受到的喜乐。一份轮椅礼物提升了这个家庭的希望，把一个残疾孩子抛到了一个荣誉的位置上，把未来扩展得比他们所梦想的还要更宽广。祝福您每天快乐，何振康咧着嘴对辛迪说，也谢谢那位让您来找我的那位夫人，我猜想说的是我，求您。 我送给何振康的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那位年轻男孩的心，这样何振康能够因着圣灵的力量而充满希望。
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些不可思议的礼物，可以说神给了他们全世界。然而只有一件事情神说你不能做。神说伊甸园里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有分别善恶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几年前我带领一个青少年夏令营，营会开幕式上我跟孩子们聊天，说明接下来几天他们在夏令营里将要经历的乐趣，以及这个营会举办帮助学员认识上帝的各项活动。开幕式结束前，我指出营地周围的危险，特别是不可以离开营地，午睡时间和晚上，他们需要睡眠，养足体力参加第二天的活动。你猜，我一讲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几位青少年开始策划怎么才能够溜出去？这就像上帝告诉亚当夏娃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一样。难道上帝故意要绊倒亚当和夏娃吗？我和妻子从来没有想法子要骗孩子们上当，犯错误好惩罚他们。但是请想想看，上帝几乎给了亚当和夏娃一切，他们两人像上帝一样有能力管理园中的一切，有智慧治理大地，然而他们不是上帝。也许通过所设定的界限，亚当夏娃才会明白只有造物主才是上帝，他们不是。就像我们跟三个孩子的关系，我跟妻子很爱他们，用心照顾他们，总想给他们更多的爱，让他们有幸福的人生。然而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理解有些事情他们现在还不明白，他们需要信任爸妈，需要接受我们是父母，他们是孩子的事实。不幸的是，亚当和夏娃没有信任上帝，他们没有听从上帝指示，犯了罪。什么是罪呢？罪这个词的原文是没有射中靶心。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人没有信靠上帝，导致生活中有人受了伤，生命中也有了痛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是充满谎言的撒旦魔鬼。魔鬼是上帝创造的一位天使，他背叛上帝，入了蛇的身体来引诱夏娃和亚当。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在伊甸园里神所创造的活物当中，蛇比任何的野生动物都更狡猾。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妇人对蛇说，我们可以吃园里树上的果子，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我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更像神，能够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的谎言，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赏心悦目，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跟他在一起的亚当，他丈夫也吃了。那时候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于是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遮盖自己的身体。从肉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从那天起他们的身体开始衰败，死亡的机制启动了。从灵魂的角度上说，亚当夏娃死了是因为他们的罪，两人的灵魂跟上帝切断了。那天上帝来到园子里要跟他们讲话，他们躲了起来。上帝进来对亚当说，你为什么躲起来呢？亚当说，因为我赤身露体。神说， 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就像父亲对孩子说话，上帝试图用问题来引导亚当承认他做错了，然而亚当却回答，是你给我的那女人把果子给我的。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从那天起出现裂痕。当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伊甸园里人与人的密切无间的关系就消失了。我们也似乎在寻找那消失了的社群。今天我们生活支离破碎，住在一处却在别的地点工作，购物还需要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孩子们上课的学校又在另外的一个地点，所以很难找到时间地点培养有意义的持久的人际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和金女士一起上课，我问她，离开了上帝，人在哪里才能找到培养人际关系的社群呢？金女士说，对我而言，是我孩子参加的足球队吧。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希望儿子退出球队，同时我又不愿意让儿子这么做，因为那些孩子，那些父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这是多么可悲啊！如此暂时的，不可能长存的人际关系，竟然是很多现代人唯一应有的社群。所以，请问你，离开上帝，你去哪里找到你归属的社群呢？罪恶是否也在影响你的生命和人际关系呢？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西门家的宴席，玛利亚高耶稣。
拉萨洛，拉萨洛，我们又来了，我和我的门徒们又来打搅您了。
哦，欢迎欢迎，耶稣主啊，也欢迎您的门徒，请进来休息休息。您怎么说是打扰呢？您能来是我们的福气。来来，请进请进，辛苦辛苦了，你们一定很疲倦了。
谢谢你，一进了你家里，我们就知道可以享受平安、爱心和休息，不像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找麻烦、和吹毛求疵的人。你的姐姐呢？
哦，马大到西门家去准备筵席来请您。自从您治好了西门的麻风以后，他一直就想要表示他感谢的心意。玛丽亚，哦，他呀，我从来就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应该去帮马大的忙，也可能做别的事情。可是夫子，自从我们认识您以后，玛丽亚大大的改变了，她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地上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欢喜快乐，能看见人的生活改变，比看见人的病医治好了还要快乐。
哎呦，又来了好几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我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要干什么，来找我问我的。
拉萨路啊，
拉萨路啊，
你正在家，那好极了，
好了，
我们可以进来吗？
当然当然，请进请进。
哦，你们家有客人呢。
这位是耶稣，其他的呢都是他的门徒。
耶稣？我以前见过。
我们不会耽误你太久的，只不过想问你一两个问题。我们正上耶路撒冷，为了六天以后的逾越节洁净我们自己。
我们听说你生病死了四天，对不对？
是啊，一点都不错。
我们想问你，你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到哪儿去看到些什么，听见些什么？
我们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争论人死以后的情形啊，争论了好多年了。
哦，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人死了以后像什么？像睡觉一样。我还记得生了很重的病，越来越虚弱。然后我听见耶稣叫我，拉撒路出来。当时我不知道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耶稣的命令却听得很清楚。我坐了起来，缠在我身上的布很长，不容易解掉。我朝着洞口走，看见一大群人，耶稣、玛利亚跟马大，还有我许多朋友跟邻居们，他们替我把缠在身上的布松了下来，使我能够行动。大家告诉我说，我已经死了四天了。
哎，这多稀奇啊。哎，死亡好像睡觉。哎，
当夫子要到伯大尼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请问你要买些什么呀？
老板，我要买一瓶纳达香膏。
哎，好的。哎，小姐，香膏在这里啊。府上难道又有什么人过世了？
哦，不不不，不是我家里，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不久就要去世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实在不应该问的。
没有关系，我要一瓶最好的香膏。
那就是这一瓶了啊，不过这个价钱很贵啊，连瓶子都是用雪花石做的。
我就买这一瓶。
不久，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到了西门的家。这法利赛人把耶稣请到首位，请拉萨路坐在耶稣的右手，而他自己则坐在耶稣的左边的座位上。附近的其他的座位坐着耶稣的门徒们。马大忙着伺候客人，可是玛利亚却逗留在耶稣的附近，这样他才可以听到耶稣说些什么。从谈话中， 玛利亚听到大家说，毫无疑问，耶稣不久就要在耶路撒冷被人拥护作王。
哦，多么美妙啊！这样耶稣就不会死了，我就不必把香膏留到他死了以后再用。我知道我应该，啊，我快点回家去把香膏拿来。
玛利亚拿了那瓶香膏回来，感谢耶稣饶恕了他的罪，使他的兄弟复活。他的眼泪现在成了喜乐的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打破了瓶子，玛利亚开始拿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的头，满屋子充满了香气。
嗯，我闻到什么香味啊？哦，是玛利亚膏耶稣的头啊，甚至于他的脚，用那么……
哎，刘大，你在说什么嘛？
多浪费嘛！那香膏贵得很呢，为什么不把它卖了？得的钱比人一年的薪水还多嘞，还可以拿来周济穷人呢。
嗯，刘大，你说得好，你为我们管钱，同时还替我们关心穷人。
那个时候，门徒中没有人知道犹大是个贼，偷盗他们的钱。玛利亚听了他们说的话，感觉到不安。他难道做错了什么事？在一刹那之间，爱心驱使他做了这件事。他的眼泪一发掉在耶稣的脚上，他站了起来，弯腰用他的长发擦去了掉在耶稣脚上的泪珠。他知道大家因为他而不高兴了，他巴不得能够逃跑出去。
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
西门自己心里想着说，耶稣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哦，夫子请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钱，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
你说的不错。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更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
然后耶稣对妇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主啊，感谢你。
我告诉你们，普天之下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人人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
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恩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 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再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2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他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他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他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地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3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使徒行传9章26到31节，扫罗从大马士革逃出来之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并且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想与那里的门徒，主要是使徒，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想与他们结交，想和他们有团契。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却害怕他，因为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并且不信他真的成了门徒。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保罗他信主之后的生命的改变，他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这里唯有巴拿巴却接待他，并且呢把他引荐给使徒。 为什么巴拿巴可以相信他、接见他？我们看到巴拿巴他告诉使徒，他告诉使徒什么呢？保罗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巴拿巴知道所有这一切事情，也许是他自己到过大马色，亲眼看到过这个改变生命的保罗，也许他在大马色有很多的朋友，他和大马色的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联系，那边的弟兄姊妹把保罗的情况报告给巴拿巴。我们看到巴拿巴相信保罗，是因为保罗他生命的改变，他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他看到这样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他知道之前的保罗的所作所为，他也知道保罗之后的所作所为，他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所以他相信保罗是真的被神所得着了，他里面真的是有圣灵，他真的是一位门徒，并且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门徒，所以他就大胆地把保罗接到自己家里，还要领他去见使徒。因着这个巴拿巴他的引荐，所以扫罗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们来往，并且他在耶路撒冷同样是放胆传道，因为保罗他的使命就是要放胆传道，我们的使命也是放胆传道。他不单单是放胆传道，并且他和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就讲论辩驳，他要用自己的所学的知识，那些知识原来是让他看不见神，是他骄傲的，但是呢，现在却被他用来和这些不信的这些犹太人辩论，来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就像他在大马士革所做的一样。但是呢，他在这里也遇到了同样的危机，就是这些人被驳倒之后，这些人就想用暴力的方式杀他。这个时候门徒就把他送走了，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我们知道该撒利亚是一个外邦人的城，那里犹太人即使有他们也不敢放肆的作为，是一个安全一些的城市。那么后来呢，就打发他往大树去，大树呢是扫罗的家乡，扫罗在他的家乡大树待了一段日子，我相信待那段日子神让他有一段时间可以远离这些危险，可以得到休息，让他的心灵身心灵都得到恢复，给他更多的力量来积蓄他的力量，积蓄他的能量。那么他将来他要从大树出来，要到安提阿开始一个更伟大的一个宣教的旅程。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信主的这些早年的时间，他就是这样一个放胆传道的人，他就是一个和这些不信的人辩论的人，他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地上他有生命的见证，他用他的口传福音，他也和不信的人辩论证明主耶稣基督。所谓的辩论其实也是在这个正道，是在护教，他要向这些人来证明我们所信仰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而犹太人他们所坚持的这些传统是不完整的，也是片面的，需要在神的里面被完整，这是他要证明的。虽然他因着这样的传福音，因着这样的生命见证，因着他和别人的辩论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在所不惜。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他奇妙的保护，奇妙的保守。他在大马士革，也就是大马色啊，他可以被人从城上用筐子垂下来。那么在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又送回他的家乡大树。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和保守。那保罗他顺服神，他就回到大树，他在那里等待神再次的呼召。感谢神。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衣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她退而不休， 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他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他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今天看到一视频，一位穿着脏兮兮、头发凌乱的女顾客，每次在一家小超市购物后，都不付钱就走了。而更有趣的是，老板对她每次的逃单行为也从不制止。当然，这并不是大家口中常说的零元购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女子早年因意外失去了双亲，因承受不了打击，导致她精神失常，饥饿时就会来到这家超市购买东西。她挑选好东西后，也如其他顾客一样去收银台，让老板给各件商品扫码。老板很是同情她，每次都熟练地配合他扫码，然后把东西给他。女子有时候会略带胆怯，表情疑惑地看着老板，因为她觉得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而老板会对她说，钱已经付过了，她这才放心地点头离开超市。而老板的这场特别的表演，一演就是3年。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好我有，刚好他需要帮助，刚好我有这个能力帮助他，我的小店永远对他免单。这一幕让很多网友动容流泪，有网友留言说，所谓高级的善良，就是陪你演一场不拆穿的戏。施舍有时候很容易，但维护 对方的庄严，这样的施舍却很难。老板配合他扫码，这是很伟大的，让人有庄严的悲悯。而如今老板的这份善良不再孤单，事件报道后，天南地北的人很受感动，一起为这份爱心添茶加火。有的人给这位小姐姐寄了零食和厚厚的衣物，有的人转来了金钱。原来善良是会传染的，内心温柔善良的人，在这个冷酷破烂的世界中，用他看似微弱的爱却感动了太多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教训人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我为老板点赞。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祷告神祝福他的生意，我相信神也必定会祝福他的生意。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I will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re going to do. For all that you've promised and all that you are is all that has carried me through. Jesus,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